道理，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学佛的人不能不明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善恶之事由人心作，祸福由人如影追形，想之应身。这个几句话容易懂，虽然容易懂啊，理却很深。常人能够道德啊，就是能够说得出来。八十老翁啊，行不得啊，八十岁的老头都不容易做到啊。可见的，要做到啊，难啊。从什么地方去做呢？从心地去做。啊，善恶之事由人心作啊。修善造恶，着重在这个心里面一念之事，这是造因啊。一念善，果报则是吉祥，是福。一念恶，这果报是祸，是不吉祥。因缘果报如影追形，如响应声啊。这个响应声呢，特别是在这个山谷里面讲这个回音啊，我们面对着山谷长啸一声，你听那一边就有回音过来。你叫的声音大，回的也大；你叫的声音长，回音也长。言与行不离，想与身不离，因与果不离，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认识了吉凶祸福的厉害，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呢，就要格外的小心谨慎。下面第五段说，戒心之德呢，应之自然，诸天所护意啊，愿不以为，感动十方，于天参得，功勋巍巍，众生皆叹，难可称量啊。那么这一段啊，请看这边啊，在第四段呢，前面我们讲善恶由心呢，是于边界了啊，就是如影追形，像这一生，此事此理为大乘经论，道尽其象啊。如果我们要想真正明了因缘果报所以然的道理，那你就得去研究大乘经论啊，会给你呀、啊很圆满的解答。这个第五段里面，这个、刚才念的这段啊，戒行参天，众圣赞叹。戒行之德，就是持戒、行善之有道德，这个、道德了。是能感诸佛菩萨呢，这就有应，所以叫应之自然啊。佛菩萨随缘现象，不变本性，故曰自然 这是一种说法啊，从这个理上讲法，也就是楞严里面所说的随心应量寻业法性。那么又有一个讲法，菩萨度化一切众生，随缘现象，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相。像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不为本性，应之自然啊，所谓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天上之月不变，不为本月，哪个地方有水呀、啊、哪个地方就现月影，应之自然，没有一丝毫勉强。众生与佛菩萨感应的这个道理啊，也是如此，所以说是应之自然啊。那么这是讲诸佛菩萨与你感应道交啊，而诸天所获这一句是讲护法神，护法神对你的保佑啊，保佑保护你啊，愿不意味呀 啊这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讲法道义啊，义就是念头啊，你有啊这个修道的念头，你有学道的念头，你有正道的念头啊，这是讲啊法义啊，法道愿，愿呢比这个意呀、啊、那就要更进一步了，哎，先有意思啊，然后啊这发愿，愿是很具体的领导自己的行持，有愿必成啊，心口意同佛正觉，心与诸佛的心相同，清净无为，口与诸佛之口相同，意与诸佛之意相同，这样自心化他，则必感动十方。这个地方要跟诸位说与佛相同，佛心清净，我们的心呢是染污的，换句话说不清净的，我们将我们的不清净舍弃掉，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这就与佛相同啊。我们讲佛心佛意相同，大家容易理解，口则是讲言语，佛的言语即是无言说啊，佛的言说就是无言说，而我们言说则是有言说，无言说就是无言说，这个是与佛不相同。这一点呢也很难懂，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 业已有相当长的这个修学过程了，应当有所体悟。啊，悟什么呢？悟佛不说法，这个才是真的。你即使要是悟到佛没有说法，你是真开悟。如果你还是在佛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在这个道场里头啊还没出来，那你是凡夫。这样学佛是不会开悟的。啊，那么佛天天在说法，怎么说的没说法呢？实在没说法。佛所说的无非是去人执着而已，正如同经里面所说，因病与药。哎，众生有病，这个大夫啊给药给你了，药是干什么用的？治病的。因为你有病，所以那个叫药。假如你的病好了，那叫不叫药？不叫药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草药，你有病呢把这个草拿来叫它做药，你没有病呢，这个东西在外头野生的时候你看到草，你就不叫做药啊。那么药在哪里？没有药啊，没有病哪来的药呢？同样的道理，众生如果在一切境界里面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你问问佛有什么法可说的？佛无法可说，佛的确没法可说。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不只是如来无有定法可说，简直就是无法可说。所以佛的一切言说即是无言说。有一天我们也做到了，也到这个境界了，我们的言说同佛言说啊，那就是身口意完全不相同啊。三业与佛相同，这个时候才诸天所护啊。啊，愿不易违，有愿必成啊。因为三业同佛，这是能感。自行化他当然有因，所以是感动十方啊。这个十方上指十方诸佛菩萨，下指十方一切善神。乃至你所教化的一切有缘之人都受感动啊。那么展开这个感动的根源，诸位也晓得，持戒行善之德啊。这一句千万不要疏忽了啊。你这个德有多高有多大呢？佛在此地告诉我们，与天参德，共行 微微呀、啊。此地说的天，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然、天性、天德。佛法里面所讲的无为法，因为一切无为法，如日月今天、江河行地、四时化雨，这些都是天然之德。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自己的心性呢，与整个天地大自然合而为一了。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境界？这是何等的胸襟！所以说，功勋巍巍。这个功勋，在从前是成就帝王这个事业的这种功劳，接受国家的巡赏。巍巍是大的意思像须弥山呢那么样的高大那么这一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请诸位这个看看做一个参考于天参德，与天然之性德等同天之无为法如日月今天今是经过太阳月亮那么走的是黄道太阳所走的这个路线我们称为黄道，月亮所走的这个路线呢，我们称为白道，这个天文学上的名词四时化雨，春夏秋冬春生秋长这个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化雨，这个叫天德就是刚才讲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行为与天地大自然合而为一，这是于天参德功勋呢，这个地方是指成就自己自行化他之功业，功就是功德，是自行的，业呢是事业，是化他的这个功业两个字是两桩事情，功对自己，业对他人教化众生的事业这个自己得一心不乱的功德就是自行化他的功业如同须弥山般的高大那么这个在此地是比喻，是赞叹，所以你感动到众生皆叹圣是指圣人，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小乘的圣人是四果罗汉，大乘的圣人是诸大菩萨，就是诸佛与这些大菩萨没有不赞叹的难可称量就是你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诸佛菩萨赞叹不尽而这种功德呢都是从这个戒心上说的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讲大乘起信论，有一个学生呢提到这个断无明断烦恼，提到这段事情 那么在总纲领上来讲，不外乎戒定慧三学，这也是我在讲习里头时时刻刻提醒大家的。具足戒定啊，戒一定要能生定，这种力量可以断智魔无明。譬如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所证的这个果位，如果我要提到圆觉呢，那么大家立刻就明了，圆觉修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第一条是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六入，一直到生缘老死，这个十二条，头一条呢是无明。这个无明不是根本无明，是指的知末无明。那么在起心论里面所讲的九相，它到底是属于哪一项？这我们都得要搞清楚。啊，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是九相里面六处之一，就是智相啊，六处啊是智相、相虚相啊、智取相、即名字相、业相、业习苦相，是这个六条啊。那么它是属于智相，所以小乘罗汉辟支佛断了这个知末无明，并没有尽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三细相没断啊，没尽性啊。这是我特别要告诉诸位，就是你修戒，戒一定要达到定，就有能力破知末无明。里面要生智慧，才可以照破根本无明，就是破三细相。那么由此可知，无论你破根本无明或者破知末无明啊，这个定是枢纽啊，戒是手段，定是枢纽啊，慧这才是最后的目的。这是我们真正把这些理论搞清楚了，而后我们的修学、的修行啊，特别是讲修行，修正我们身心的行为，特别是心理啊，这个心理是妄心的、妄念的啊，把这个妄念修正过来啊，是必须要晓得啊，要把它搞得很清楚。那么在修学过程当中，古德常常给我们讲，这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是什么呢？所说的所谓的觉照啊，也就是般若里面所讲的观照般若啊，这个觉照就是观照般若。因为一般的凡夫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都为无明烦恼所系缚，你要说是他在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 一切境界里的起心动念呢，它是必然的现象啊。这个事情怎么样？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呢？是随念而转，这个事情就麻烦。所谓是越迷越深呐、啊，怕的是这个。佛教给我们方法了，叫我们要照啊，这个照就是觉，所以不怕念起，妄念起来不怕，怕的是你不觉啊，不觉。刚才讲了，随念所转，这一觉呢，这妄念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观照的功夫非常要紧。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所传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因此这种修行是真正的修行啊！这种修行是根本的修行，它不注重在形式上啊，不注重啊在打坐，也不注重啊念佛，也不注重啊持咒，也不注重啊看经拜佛，他都不重视这个啊，他就照顾自己的妄念。这个心里一有念头起来了，不管这个念是染是净，是善是恶，一律不管啊，马上就觉察到，嗯，这有一个念头起来了，同时心里很明了，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念头，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所以念头都是从无明生的啊，念头都是从心意识生的。那如果你要是懂得为识，那就更容易用这个功夫了啊，一个念头起来立刻就照住它，哎，它是哪一个识，哪一个心所，就是妄虚妄的啊。那识无是一心所，通通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问题这个妄念立刻就没有了啊，就消失了。二六十中功夫不间断，绵绵密密，这叫真用功啊。在佛堂里面，佛菩萨面前是用这个功夫，运水搬柴也是用这个功夫，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功夫啊，用得很得当的。三五年十年八年大彻大悟，没有不开悟的，除非你用得不得当啊。如何用得得当？一定要通达理论，要晓得这事实真相啊。这的确不是几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我们要有耐心慢慢的来研究啊，全都在大乘佛法里。他把这些理论，把这些事实真相详详细细的跟我们讲清楚。啊，明白了之后，修行当然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啊，而我们自己也能够觉察得到自己的沉寂啊，这个世间化了叫沉寂了，在佛法里面就是自己的境界啊，一天比一天要提升啊，这就是有进展啊，必有进展，我们自己才真正得到了 精神的受用，所谓是法喜充满啊。啊，这愿不以为啊，啊，有求必应。底下这一段啊，这是这一章是幕后的一段啊，至是自应入教奉行啊，至是大命，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佛法讲这个智慧呀，跟世间人讲的智慧呀不相同。世间人认为的智慧呀，在佛法叫世智辩聪，我们前面讲过，八难之一啊。啊，为什么呢？世间人聪明智慧呀，是从心意识里头生的。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智慧呀，是从真如本性里面生的，这是不相同的。啊，世间人所讲的聪明智慧，不见得各国人都有。佛法里面所讲的聪明智慧，是人人具足。啊，求世间的聪明智慧难，求佛法当中的聪明智慧不难，这个道理很玄很妙啊。佛法里面的聪明智慧，六根根性的作用就是真智慧，再言越见，再而越闻，见闻觉常修之，这是真智慧呀。可是我们眼见色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我们的智慧呀失掉了，被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所蒙蔽了，智慧失掉了。果能在六尘境界里面是寥寥分明，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样样清楚，这叫智。所以唯有智思才大明，达是通达，是明了。命是什么呢？就是自然之理、当然之理、所以然之理啊，宇宙人生。当然之理、所以然之理，没有一桩他不明了，没有一桩他不通达，这叫大命。因为他大命，通达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理，所以莫生不息啊。莫生是就尽他这个一生，有这个身体在，绝不做邪恶之事啊。这个邪里头啊，包括的意思很多啊。简单的说呢，绝不会有邪知，绝不会有邪见，绝不会有邪行啊。善如佛教啊，重要是这个善， 善是善巧啊，真正能够体会得佛的意思啊，如佛所教而行啊，极其善巧方便。那么这样啊，虽然他是一个在家人，也可得度处世之道啊，得度世之道，这个世叫处世界啊，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没有两样，出家可以成佛做祖，在家也可以成佛做祖。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然，啊，那么这个是最后一段啊，我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啊，我在这里也写了一点啊，怕的是我所讲的诸位听了有不明了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写的一段呢，诸位可以在这边看看。大明大师通晓也，明是自然之理也，我讲的比这个更明了一点。不邪呢，不为邪知，不为邪见啊，见是见解，不为邪行啊，行是行为啊，这才叫做不邪啊，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大明。经文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段落啊，那么这是四谛本分呢，第四个大段落到这个地方啊讲完了，下面呢这是第五个大段啊，莫难尊者性自明他啊，那么经文不长啊，我们将经文念一念。莫难闻佛说，更真袈裟，头脑着地，巍然世尊，我等有福得知如来，普恩慈大，泯念一切，为作佛田，令得脱苦。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小段啊，在这一大段里一共有三个小段啊，这是第一小段。那么阿难闻佛说，就是闻佛前面四番开始啊，听了前面的这个四番开始，心有所感啊，更真袈裟了，这是礼节啊，就是把这个衣服啊再整理一下，整整齐齐的，这是礼貌啊。那么印度人穿的衣服跟我们中国衣服不一样啊，它是热带，所以他的衣服只是一块布裹在身上，坐久了当然呢它有凌乱不整齐啊，所以站起来之后要把衣服理一理，重新披一下搭起来，整整齐齐的，这是礼貌。啊，这个袈裟呢是梵语，它的意思 就是一种混杂的，再加上啊，这个衣服啊是杂色所染的，叫袈裟衣。啊，因为在古时候啊，出家人这个饮食是托钵啊，问人家托钵，人家供养一钵饭呢，很容易。古时候纺织业没有这样发达，如果要叫人家送你一件衣呀，这很不容易。啊，这一件衣相当之难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从前这个衣是那种土，那种土方法织布机，那是很不容易才把它织成这个一匹这个布匹啊，所以的价格相当之贵。啊，不像现在用机器纺织，啊，机器工业发达，啊，不必用人力的操作，啊，生产效率提高，啊，成本降低。我们今天在台湾，啊，买一件毛衣，啊，50-60块钱，太便宜了。你到馆子里吃一餐饭要花100-200块钱啊，所以现在这一件衣业比吃一顿饭呢还要经济，这从前不然啊，衣很不容易得到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呢有两种来源，一种啊是人家的衣坏掉不要的丢掉的啊，你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有破的呀把它剪掉啊，还有好的呢给它保留到